摩阿弥陀佛。
各位正法学堂的同修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请诸位放掌，大家晚上吉祥。啊，诸位同学，今天我们呢是净土祸问的第八讲。啊，今天开始的内容呢要进入到第四个问题了。大家知道这个净土祸问的每一个问题啊都是非常的针对实弊和容易出问题的关口来设的这个问答啊，来无非就是截断疑情啊，或者说婆心切切的引导。所以说有的呢是动之以情，但是今天的这第四问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明白，是晓之以理啊。如果能把净土法门的这个心地上的圆融的见解，其实也就是把佛法的根本的心法能够穿透过来，我们说理解上啊，并非说是在领悟上，哪怕是理解上能够穿透过来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如果你的理能透得过来，那么对我们这个疑情能够断掉啊，最次的能够辅助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道理上明了了以后呀，在事项上我们就可以放手放心去做，去安心啊。其实也就是在护持自己和他人的这个见解、智慧、信心啊。所以说一旦你这个理上明白了以后呀，就会觉得旗帜已经非常的鲜明的高高的竖在那里了，就不会有这个不知所措啊，甚至很多问题都不会滋生了啊。那么再一点的话，如果说从理上能够透过去啊，这个是待遇呀，直接关联到我们往生以后，它对于品位的推动力量是非常大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真正一个大的这个国家也罢，啊，一个产业也罢，如果能够发展的最好，一定是要掌握了它的核心的这个科技力，啊，科技力列，这是一样的效果。啊，所以说这第四问呀，正是依着心地离体来设的问答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理和事的圆融，性和相的这个融会的问题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问啊，先来看问的部分。问曰：净土设机，诚乎其广义，余不敢复议也。然亦常闻有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之说，于窃喜之。这是他首先提出来一个我们常听到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虽然这里他讲到的本性弥陀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呢话音一转，在经典里面对于净土的陈述啊，我们来看，即观净土经论， 所谓净土者，十万亿土外之极乐也。所谓弥陀者，极乐国中之教主也。是则彼我调然，远在唯心本性之外矣。首先我们来通了一下啊，就是说前面的一番开示呢，说白了，他并没有入行。虽然这里讲到的说啊，愚不敢复议，就是我不敢在这个上面再有所这个议论纷纷，但实际上呢，还是偷心没有死尽。啊，也就意思就是从你说的这方面而言的话啊，净土法门确实是广大的，这个我承认。但是呢，哎，你看我们在世俗间哈，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的话呀，基本上是一个虚假的，啊，它是一个虚假的铺垫。实际上他想提出来另外一个自己执着的观点，啊，所以这里，啊，才说到然，啊，亦常闻有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之说。那么大家想必对这两个名词概念呀，啊，在教法中常能听得到，这确确实实也是经典中的意思，没有错。啊，不但是经典中的意思，而且也确实是佛法核心的理论。啊，最清净的境界，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但是这里他提出来说，但观净土的经论而言呀，你看我们学习净土的三经啊，或者说往生论里边都是怎么样呀，是从事实上做真实的有相貌的这种有远近层次呀啊，主观和客体呀，我们所说的正报依报，还有时间的久近呀等等这些上面来进行陈述啊。那你看每一部经典的净土的经典里皆是如此啊，所以在经典中呢，都是指方立相，有这个染净差别的啊，包括还有苦乐的这种代沟，而形成了极乐世界真实的风景。那你看这里讲到的，他说就依报而言的话，在十万亿佛土之外。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概念呀，和唯心净土啊，并不违背。他所提出来的问题说，这个概念和唯心净土是不同的，在十万亿之外呀，离得很远呀，好像不在心内。就正报而言，这里有佛叫做阿弥陀佛，那又好像和自性弥陀又不一样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显现的好像是他是他，我是我，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彼我调然啊，就是说是两条道不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当然与唯心和自性就不同了嘛啊。所以大家看看这个问题啊，假冒他的见地高深啊，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硬伤。诚实法师在这里点评的时候呢，说了一句什么呢？说你亦不来遭一国啊，就是被好像在那说了半天都说不对，自己把自己扇了一巴掌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啊，首先大家要知道，这里在理解上呀，并不是说唯心自性之说是错误的啊。我们已经讲到了，这是佛法的核心利益啊，义理没有错。错在哪里呢？对唯心和自性的错误的认知上。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本错点哈，我们要了解。第一个，他认为所谓的唯心净土，就把这个唯心就认为就在心间。啊，心间在哪呀？那我们下意识就讲到觉得在自己的色身之内呀，至少不出我们意识的范围呀。啊，这是唯心。第二个，认为自性呀，他错误的就以为就是自己。啊，是的，自己本来就是佛，那还讲什么阿弥陀佛呢？ 就由于这个上面的错谬呢，所以导致了他才有这样自以为是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在理解上呀，要了解到，这个佛法呢，它是事理是其实是圆融的，啊，这个问题一个讲事一个讲理嘛，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入道的点不一样，啊，像唯心自性呢，它是从般若空性的这个角度，是从理来入的。净土法门，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从事来入的，是从相上来上道的，不是从性上来论的。啊，所以我们通常把净土法门就是称之为感应法门嘛，就是你要当真的这样去信、去愿、去行、念佛。啊，当真的把净土所有一切描绘的这种自在、极乐的这种境界呀、把它从世事无碍的理上。要给他通透过去，还要给他真切起来，这两样一样都不能落。啊，另外我们也要知道，所谓的唯心自性的提法呀，其实呢，更多的是指向禅宗的修学手法，啊，念念的消归这个自性本性嘛。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印祖在文钞里面开示的时候呢，他就屡屡次的讲到说，念佛之人呀。不要涉及禅宗的参究一路，你搞不来的啊！两个他上道的点不一样，所以他各有各的入道之道，两相不能混乱的啊！就像我们平常做吃的一样，糖就是糖，盐就是盐，碱就是碱啊！如果你这样乱放的话，或者是用这个明明是放糖，你用盐来要求他，来讨论他能要放多少，那就会失去这个菜品的特色就不能吃了，所以真正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他把唯心自性给搞错了，他弄成唯我自己了，不是唯心自性。那么既然是唯心净土呀，可是要知道心是周遍法界的呀，大家要随着我们来观想哈，我们的这个遍法界的心，的的确确是周遍的。没有一处一念不到，那么极乐世界就在这个心中，心没有离开极乐世界，这个心也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当体就是极乐世界，也没有离开娑婆世界，当体就是娑婆世界，不是离开极乐和娑婆，另外有一个心或者自性。啊，这个自性它，这个为什么说唯心自性？其实心性它就是一个东西啊，大家这个不要搞错。所以由此而言呢，阿弥陀佛的庄严，我们色身的这个有漏漏裂，极乐世界的乐，娑婆世界的苦，这一切啊，都在这个一切本具的自性之内。啊，所以说，不是说离开现在，就我们。人人都知道的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和正在说法的阿弥陀佛，而别说另外有一个唯心自性，其实这样已经恰恰出了唯心自性的知见，头上安头，心外求法。所以大家也要知道，就我们所讲的，我们凡夫众生念佛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的国土极乐世界，包括信愿行的资粮、愿力的接引，这所有的一切呢，它都是在唯心自性中显现的。所以你现在要舍去我们现前这个心性上的极乐，别求一个妄想而生出来的唯心自性，这才叫做彼我挑然。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哈？也就是说，我们求往生、念阿弥陀佛，并没有出唯心自性的范畴但是人人往往我们容易把唯心自性呢当做不必求生的理论，这实际上正是对于佛法领悟上面的硬伤。那当然，这个还不出唯心自性所以我们。你看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彼我挑然既然有唯心自性，为什么还跑那么远去？去千里万里 一里迢迢的去较这个真呢？啊，所以大家呀，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好比说，我们在此土，啊，将来要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彼国，就好像一个人他在我们这个国土里面受苦，就好像哎，虚妄的这个相里边过日子呢，就好像做梦一样，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佛道，就好像醒来一样。可是大家想想，做梦的时候和醒来以后是两个人吗？只有一个人。啊，我们在这里把这个人就比喻作唯心自性。他是一个人，睡着的人、做梦的人和醒后的人都没有出这同一个人，离不开的。啊，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国土上，就是老是在做梦，就醒不来啊。而且在这个娑婆世界，还到处都是唱着摇篮曲，给你打安定针，就让你醒不来，越睡越想睡。极乐世界虽然还是这个人，让他醒，一切的生活环境就是叫醒啊，所以大家要听明白这个比喻啊，就是这一个人就好比像唯心自性这个道理一样，娑婆是唯心自性，但是他就在做梦；极乐虽然也是唯心自性，但是他就在叫醒，不管是做梦还是叫醒，梦里醒后同一个人啊，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人，不出。唯心自性啊，所以说，由于有了这个唯心自性的道理，就错以为说这个人就不必求生净土了，反正就唯心自性当体就是了。这就是什么呢？好比这个人，就让他在梦中继续梦好了，不让他醒来啊。梦中说醒，在这说了这么多的唯心自性，但是就是醒不来。啊，徒有这个唯心自性，结果错成都是什么唯我自己了。啊，所以大家看，往生呀，其实并不妨碍唯心的。可是如果你只说唯心，就不让往生，就有障碍着这个势力不圆融，特别是不能够什么呢？不能够平等普度，没有这个政治见。啊，所以大家看他的问题呀。其实是两套修法体系锁定的不一样，啊，就禅法的这个唯心自性而言呢，它是一个是关注到现前的身心，唯心自性，但是他悟了以后还不是为了改造身心。那念佛来讲呢，一个是就是说关注了身心的改造，但是他也并没有离开现前，唯心自性。啊，所以我这么讲可能。不知道大家啊，总而言之吧，大家就净土法门而言呀，我们有些时候有些话是不能听的啊。就净土，我们就老老实实，真的当真求生西方就可以了。你讲什么当体就是极乐呀，心境就是极乐呀，啊，极乐也不离开现前这个呀，啊，自在了就处处都是极乐。我跟大家讲，如果没有得到。这都属于邪知邪见，啊，就包括我们常讲什么“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像灵山脚下修”，就以为说就不用往生了。太多的人用这个以法破法、破净土往生的这个事儿，啊，由这个本具的理来破这个事儿，你说能够势力圆融吗？啊，所以大家读懂了以后就明白他的问题就在这儿，啊，还自己还在那窃喜之。啊，所以我们来看，你看这个则彼我迢然唯在，远在唯心本性之外耶？古何谓耶？啊，就是说有这么个说法吧，是这样吧？啊，我们来看天如维泽法师怎么答的哈？答曰：汝言举也，太有局限性了啊，不失。汝心之广大而明妙者也。啊，下面开始就举这个经典中的 论证了。楞严云，色身外即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又云，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安有佛土而不在五星者哉？那你看，一针见血啊，就是说你呀，毛病出在根本就不失自己的心，就以为在这个色身之内方寸之间啊，不知道这个心广大。你看这里，汝心之广大而明妙，楞严经里面讲到嘛，所有我们的自己的色身也罢，或者外在的这个山河大地，整个虚空一切的这个现象存在，都是我们妙真如心，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心所显现的一切的幻象啊。所以说诸法所生是唯心所现的。多少人啊，我在讲心经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的提过了，大家一定要把心给认清。就是因为教理不明白，不知道这个心是个什么概念，很多人就一直糊涂下去啊。所以说一听唯心所现，大家反过来也就是所现都是心，一切境界全是心的体现。既然这样，怎么会有你看安有国土而不在五心者哉？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土，哪怕十法界包括六道轮回，全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现啊！你这个妙明真心在染的时候显现的就是六道轮回，你这个妙明真心在静的时候显现的就是这个三界外的四圣解脱啊，都不出这个。所以不管是国土也罢，众生也罢啊，正报也罢，依报也罢，皆是如此啊。你看我们在下面看一段啊，这段话虽然比较绕，但是很说明问题啊。当知净土为心，心外无土。就是说既然你说到说唯心净土啊，那么换个个净土唯心，就是所有极乐世界的情形就是我们当体的这个本具的心所显现的啊。离开本具的心，不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极乐世界，就是不在这个心中，不在这个心上，这是不存在的。比喻好像如大海之陷穷欧啊，那个无一欧能外海也，就是海浪上的水泡呀，海浪上的水泡一个又一个，那么多都数不清楚，但是呢逃不出大海当体的这个内容啊，这叫做净土唯心。再换一个说法，唯心净土，土外无心。你看刚才讲到是心外无有土啊，这里你既然讲唯心净土，就要明白什么？土就是心啊，极乐世界就是心，娑婆世界就是心，幽众城之一大，就每一个微尘呀，都是大地的一份子。每一个微尘，没有一个微尘不叫大地的，本身就是大地，大地包含了这么多微尘啊，那我们的心就是大地啊，一切的国土包括极乐世界就是微尘啊。所以大家看这一段讲到的就是心土不二。哎呀，讲这一问呀，理解上啊是非常吃力的。心土不二就是我们的这个唯心自性的这个心性啊，和我们变现出来的国土其实不是两个东西。国土当土当体就是这个心性，心性演绎出成一个国土，不是离开国土别有一个心性，也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心性上面承载了国土，是心性就是国土，国土就是心性啊。绕的我也绕进去了，不知道大家绕进去就没有，我跟大家讲，绕进去就对了，你就随着法意随文入关，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妄想升起就对了啊。但是由于我们习惯了这种精神物质这种二元的下意识的形态啊，一旦说这个 这个物质精神是一体的。啊，物质没有障碍，精神一直长存，它是一体的。哎呀，我们就有点吃不消。心外无土，土外无星啊。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吧啊，就是说我们现前等这个比喻啊，跟前面的比喻大家不要拉起来了，没有必然的关系啊。而且所比的这个物，就是所欲的这个法欲呀，也跟前面是不是对应的啊？我们就各听各的就好啊。啊，一切所有的境界啊，就是这个国土那个世界吧，如什么呢？都好像梦里边所见的山川人物一样。啊，大家都做过梦，梦里边有那么真切的情景。其实我们现在所对的世界，就是我们在梦里的情景。啊，所以说，梦里的一切情景，就是依着这个梦心，能梦的这个心所显现的。我们每个人在做梦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心在作用。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做梦的心，就不可能有这个梦里边的境。如果没有这个梦里边的境，也不可能体现出来能做梦的心。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心外没有境，境外呢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存在的心。全体境界就是这个心，全体的心当体就是这个境。大家仔细参究一下啊，参悟一下。如果真的能够理解到这个点上的话，你说他这个问题离开了极乐世界，当下现前现实的极乐世界，又另外说出来个唯心，啊，离开了正在说法的阿弥陀佛，又给他头上安头出来一个自性，这不就好比说离开梦境，另外有一个梦心吗？所以大家才知道，这才叫他错误在什么，比我挑然了。这才他把这个本来是一体的东西，他给分开了。这是我们对于这个问和答的啊一个辨析，希望大家呢有所领悟啊。阿弥陀佛啊。那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啊，下面这段呢就比较这个可以说是涉及到一些教法了。虽然这个教法这个概念呢也不止一次的给大家讲过了。啊，我希望我们每讲一次，多闻熏一次的时候，大家在，意念中呀，在这个见解中呢，就能够牢固、坚固一次这个见地啊，不是让你着这个文字相，而是了知这个心的作用，啊，和国土的差别。所以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啊，又当知先圣有云，唯此一心具四种土，一曰凡圣同居。二曰方便有余，三曰时报无障碍，四曰常寂光也。啊，你看，先圣有云，这里其实应该是以智者大师为代表，先圣。啊，就是你没听见古来的圣者啊，这个大祖师爷们都说过了吗？啊，因为智者大师呢，他创的天台宗呀，在我们汉传佛教里边。被称之为讲这个教法最细致的一个宗派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有时候学习佛法呀，除了我们说情感上的这种信愿，多少也要了解一下教法次第啊。你比如今天我们讲的这四种图，如果你要了解了一下这个教法次第，那么你首先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知道净土一旦往生了以后，它意味着有多好、多省事儿、多么的不麻烦。如果没有往生，依着这个次第去修，得有多麻烦啊！第二个呀，大家信佛呀，可谓心诚，可是呢，烦恼没有断尽，贪心依然尚在，所以一辈人忽悠，往往就带着这种。也许是名利世俗贪，或者也许是法贪吧，啊，但是容易不知道教法次第，容易被别人忽悠，啊，你比如说这会儿有人出来跟你说我已经无欲无求了，断欲了，啊，那断欲它意味着什么？断欲就要出欲界呀，
一个是食欲，一个是淫欲，它得断掉。真到这个世纪这个地步的时候，欲界就承载不住他了啊。那么欲界有的人如果说正道初禅，这意味着什么呢？啊，不吃东西饿不死，就有这个本事了啊。所以说到什么地步，有什么境界的呈现呀，罗汉的功德呀，菩萨的次第功德，我们要明白，明白了以后呢，不会被这些啊这些邪魔外道们一讲这个邪知邪见，就搞不清楚，就听得啊如痴如醉了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我们这个现前的一念妙心呀，依照着染和净的差别，具足了这四种国土，这是粗线条的划分啊。当然，它中间也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界限啊。你看，一个是凡圣同居哈，待会儿我们下面这个还要贯文细讲。那凡圣同居大家都明了，凡夫圣者住在一起。啊，这个其实就是凡夫的世界，甚至是来度化凡夫的。啊，从第二个国度开始就入到净土了，但是净土的差别像方便有余呢是最次的，十报无障碍呢是菩萨所居的，啊，纯这个法身正法身的菩萨。啊，那么常寂光土呢是佛一个，只有佛才能到得了。啊，那下面呢我们要看一下，因为祖师也给这解释呀，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唯心自性的道理和极乐世界现前就虽然在唯心自性中，但是我们依然要往生的功德。啊，再往下看啊，一凡圣同居者啊，土者自分二类，初曰同居会，次曰同居净。就是告诉我们说，凡圣同居土里边呀，分两类，一种叫做同居秽土、染土，就像娑婆世界，啊，还有一种叫同居净土，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具体是怎样的呢？你看，初同居秽土者，娑婆之类是也，居其中者，有凡有圣而凡圣各二，啊，它分得多细啊！大家要把这个线条要厘清啊。就是光在凡圣同居土里边，有凡圣同居秽土，有凡圣同居净土。那么就在凡圣同居的秽土中，又什么呢？又分了凡和圣。啊，凡和圣呢各有两种。你看，凡居二者就是凡夫来讲呢，一个类别就是恶众生及四趣也。啊，这个四趣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还有阿修罗。啊，这是在凡夫土里边、凡居里边的两种最混的、背的、差的。虽然阿修罗的福报大，但是他长得太丑了。啊。那么一入三途的话，这种苦楚呀，真的是太让人这个绝望、遥遥无期啊！有时候我们也反观一下呀，你看我们生在这个凡圣同居土里边，算是什么呢？算是生到这个善众生了啊！凡居就是凡圣同居土，光凡夫就有两种，这是恶众生。那么恶众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在做善众生的时候呢，不珍惜，不断的造这个恶业，啊，这个恶业造的非常勇猛精进，一天都不歇，一会儿都不歇，控制不住的造，总是觉得说，哎呀，反正现前果报又没有来，无所谓了，啊，修行修行，修不过就依然是不去行。那这样所感的果，就是说，等到了三恶道的这个场景现前的时候呀，你也是控制不住这个苦，就不断的受，不断的受，想受点乐没有，因为你曾经造业的时候，善法太少了呀，相续的都是恶法呀，啊，连一个力量大的决定性的善法都没有种过， 大家扪心看，我们现在浑浑噩噩的一天依然如此之过啊！所以说，二善众生就是人天也，这是指的凡。有时候，我们因为在经典里面呢，也赞叹过哈，说作为人道才是真正修行的法器啊。可能我们再跨越一下视野的话，真的坐在诸佛菩萨的视野中呀，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呀，也就那么回事儿，没大的差别啊。因为我们处在一处了，就跟那个世间不是有一种算一个笑话段子吧啊，说这个人呢，他不跟比自己强很多的比，他就跟自己差不多的比，然后比不过的就嫉妒啊，然后自己比他稍微强点了就很幸福。可是在佛菩萨的眼中，说实在的，纵然投身成人是一个修道的法器啊，但是这个造业的强度呀，也是一不小心就落到三途里面了，所以本质上与三途也没有什么区别，很苦啊。虽然号称叫做善众生啊，这是凡居。那么圣居二者，就是说凡圣同居里面的圣人也分两种，一实圣，真实的确确实实是个圣人啊。那大家听了说，这难道还有不确实是个圣人是假的吗？一种是他从凡夫往圣人的过程中正在进行到圣人的阶段，一直在老老实实的走。还有一种他早就成就了，他给你使个障眼法是化现到这儿来，这叫做全圣，全巧方便的全啊。凡圣同居里图里边的圣者就这两种啊。你看，一者十圣，即四果辟支、通教、七谛、别十住、缘实性、后心。这个十圣呢，指的什么呢？具体就是说啊，从凡夫开始修行正到声闻的四果了，欲留一来不还罗汉，或者说正到圆觉，也就是我们说的辟支佛圣人啊。那么这里还讲到是什么呢？这个是个知识，大家了解一下啊。通教七谛、别十住、缘实性、后心，这是几等何许人也呢？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什么呢？这个通教、别教、缘啊，这就又要了解一下这个天台的教法了。在天台宗呀，智者当时把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法，他给组织说明非常的清晰，叫做五十八教啊。八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啊，八教里边呢又分了两种，一种叫化仪四教，一种叫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呢，就是指的佛在度化众生的仪式方法，比如说他用顿法，或者用剑法，或者用秘密法，或者用不定法啊，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这就叫化仪四教。那我们在这里不考虑了啊，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化法四教是什么呢？是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教法内容。你比如说化法四教称之为藏通别圆，三藏十二部的藏。藏教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以阿含经为主的小乘经律论啊。那么小乘一说，我们就知道它的教法讲的是这个因缘呀、生灭呀、四谛呀啊，通过对于空性的分析，慢慢的解析这个现前的一切的这个现实世界，把它分析的啊，原来是万法皆空。通过这个观法呢，断掉我们根本轮回的驱动力，就是见思烦恼。这样他就跳出三界外了，啊，就成了罗汉了。这就是藏教。藏教说的这个内容呢，是 正化声闻，旁化菩萨，就是主要是针对声闻讲的法。啊，所以他只说到空性，他不知道缘起。啊，不知道缘起。这就是藏教的大概意思。那么什么叫通教呢？通教就是指的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三乘都可以学的这个法，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是针对菩萨法，它不是通过分析来悟到空性，它是当体就观到空性本来就是空的。啊，所以为什么叫通教呢？就是学习这个教的人呀，有可能通到前面就成了小乘人，有可能通到后面就进入大乘法。啊，所以第三个别教就是只讲大乘，不讲小乘法，只单单为菩萨而讲的，让他们要悟到这个什么呢？佛性就是中道实相，啊，所以这个别教就是有别于前，但是呢，他又没到圆满的地步，有别于后面的第四个叫圆教，啊，圆就是不偏不倚了吗？圆满了吗？啊。他所度化就是最上根的这个智人啊，诸法不是圆满具足的吗？就是我们说的一切本来具足呀，啊，烦恼即菩提呀，生死就是涅槃呀，啊，那么在这个每一个教法的次第中呀，他，你比如说，从一个人修行啊，比如说他证到这个境界了。那么证到这个境界啊，在藏通别圆里面表达的不一样啊。你看这里讲到的，为什么讲到说凡圣同居土有真实的性呢？说到了这个水准才能称之为圣人，前面的说罗汉四果，第二个就是讲到的说藏通别圆里面通教的菩萨要到了七地才能称之为圣人啊。那么别教的菩萨，因为别教比通教要高妙嘛，那么他只要到了什么呢？到了十住就开始称之为圣者了，就断了这个见思烦恼了啊。那这个圆教的菩萨，这就是更加这个殊妙了，他只要进入到十性位修完了以后啊，我们不是知道菩萨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吗？他把实性位修完了，实性的后行，这里讲到圆实性后行，就是指的实性位圆满的最后一念，马上要入到这个实住的初住的时候，就成为圣人，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为什么他还在凡夫所住的国土里面呢？就是后面这句话，通惑虽净，报生犹在，皆名实也。啊，就是他证的这个空性呀，已经不再受后面的轮回了。可是他在轮回之中，前面造的业还在，还没有消完。那么剩下这个业还必须住在这个凡夫这个土里边，把他这日子得过完了。啊，这就叫做实圣，真实的正在修成圣人的行者，住在与凡夫共住在这个国土，就是代表实圣。报生犹在，皆名实也。啊，那么什么叫做全圣呢？全是权力的权，但是大家不要这么理解，这是权巧方便，就是为时施权吗？它视线的变化的啊，这个为了度化这个众生随行而来的啊。你看这里讲到为方便时报济光土中法生菩萨及妙觉佛，为利有缘啊，应生同居，皆是权也。啊，这是指的什么呢？权生就是说，除了凡圣同居土，后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土中的这些法生菩萨，大家这什么叫法生菩萨？法生菩萨就是开始破了无明，见佛性。就前面讲到的圆教的初住上面开始就破无明了，就见法性了啊，乃至还有妙觉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呀、阿弥陀佛呀、药师琉璃 这个佛呀，啊，等等，将来弥勒菩萨所成的佛呀，都属于叫妙觉佛，究竟圆满了。啊，那么为利有缘啊，这些话我们常听呀，理解起来其实非常妙的。为什么说为利有缘呢？就是他曾经在这个同居土里边呀，结了好多缘分。那么结果呢？他不是修出去了吗？修出去，他道家慈航的时候回去度化这些众生呀，还得应这个缘。为了跟他有缘的众生得到他解脱法身的利益，所以什么呢？应生同居。大家要弄仔细了，为什么叫应生同居了？他必须还应着这个因缘的情态。被牵引着啊，这个牵引呢不是我们凡夫的业力牵引，而是随这个因缘，他发心应这个因缘牵到这个跟他有缘的这个人的跟前来，在这个因缘中怎么样呢？在同居土里边度化他们，皆是全也，这都是全胜啊。所以在凡圣同居里面分为十圣和全圣啊，分为这个恶众生和善众生，总归构成了凡圣同居土啊。但是呢，是等与凡共住，故云凡圣同居；四趣共住，故云秽土也。也就是因为这个国土里边，因为有三恶道和阿修罗，所以才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凡圣同居秽土。那好，依着凡圣同居秽土，那一定要有什么呢？凡圣同居净土，这才是要引发的隆重推出的国土啊。次同居净土者，且如极乐国，虽果报殊胜，非于可比啊。你看，说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一般的国土不可比的啊。然亦凡圣同居，虽然如此，但是它的情状还是属于凡圣同居土。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好像说，哎呀，极乐世界还是凡圣同居土，跟我们这儿好像，虽然我们是秽的，它是净的，同一个级别。正因为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所以才妙不可言。为什么呢？大家来看啊，何以故？虽无四趣，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啊，而有人天，不必堕三恶道，但是还得有凡夫人天众生。为什么呢？以生彼土者，未必歇习事得道之人啊。所以大家看出来这个极乐世界的妙了啊，果报是极其殊胜的，其他国土比不了。但是它并不因为如此呢，就好像都是圣人，它有凡夫给我们什么呢？往生者没有断惑正真，凡夫往生者提供了机会啊。虽然没有三恶道，也免去了过患，但是有人天。为什么呢？因为生彼土者未必皆是得道之人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什么叫做得道，意味着什么呢？最次最次你得到罗汉的预留果，欲入圣流嘛啊。但是这个话听起来我非常的欣喜，为什么呢？你看，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呀，不一定全是得道之人啊。像我们这个时代往生的呢，几乎都是没得道人，没有得道的人还可以往生，意味着什么？待业往生呀！啊，没有到这个业尽晴空的地步，但是可以往生。就因为这个，反而给他冠一个同居净土，非常妙，让我们有了希望。啊，不是得道的人可以往生呀。所以在上古呀判净土法门的时候呢， 很多还是算，非常有这个有知识的法师吧，把净土法门给判的，就是说不知道要到了证到什么果位以后才能往生啊，其实都弄错，全凭后来善导大师才力挽狂澜。啊，说到这个净土法门，就是让凡夫入暴土。当然，他这个引用的暴土，这里说到的凡圣同居土啊，他就有暴土的功德啊。这个点呢，我们后面再理解。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如经云，犯重罪者，临终忏悔念佛，即得往生。啊，这就讲到了《观无量寿经》里边的下品下生了。啊。下品生里边，哪怕你犯了这个忤逆十恶罪啊，只要你不诽谤正法，那么临终的时候升起了这个重重的悔恨心，念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消81劫生死重罪。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得往生。啊，最近好多同修提问，说我们这个。念念诚心念能消81劫生死重罪，什么我们现在还这么罪过这么多啊？怎么还没消完？我说一个呀，你要领悟这个法义啊，一个是像经典里面讲的，我们的业力太多了，无量劫来的业力嘛。但是同样，你也要相信它，确实就在这么消，每念一句就把未来81劫的轮回可能性给它消去了。啊，什么时候念的我凡夫心和念的佛心，我这边念，他那边消，他越消越少，越消越净，我念越念越切，越念越真，这两个一拍即合，就是我们因缘成熟，正要往生之时。啊，所以大家看，尽管尚未得道，依然决定往生。啊，所以说。故知虽具惑染，亦得居也。虽然我们具了烦恼啊、染污啊，一点都没有断，但是还能够居在这个凡圣同居净土，往生极乐的可能性啊。再往下看啊，这是属于凡居嘛？那么圣居全时类前可知啊，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它也有实胜和全胜，啊，那么全实胜是什么呢？类前可知，我们这里可以讲一下，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在娑婆世界已经修的有点功德，成为圣位的这些罗汉菩萨们，那么一往生以后，他还是在继续修，啊，只不过速速得道，快速增长，还在继续修。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在极乐世界呢，已经修成就了啊。那么在某种因缘下，他又做示现，陪着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一起修，这就叫做全胜。那么其实全胜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是道驾慈航乘愿到娑婆世界的这些人，这些大菩萨们。他本有的啊法身，如如不动法身还在极乐世界，这也叫做全胜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虽然说类前可知，我不这么讲一下的话，可能大家还不知道说极乐世界怎么也有实胜，也有全胜啊。还有一种实胜是，咱们这以凡夫身份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儿开始。啊，开始修行以后超凡入圣，这也属于实圣啊，跟前面一样。但以无色恶趣，故名为净。你看，为什么叫凡圣同居净土呢？就是因为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那这就是净的啊，免去了下堕的可能。就是你最次最次当个人啊，而且这个人呢，还是一个。哎，怎么讲呢？凡夫清净海众，你说他是凡夫吗？是呀，没有断一点烦恼。但是你说他是凡夫吗？他天天跟清净海众在同步在修呀，不可思议法啊！希望能断疑生性，决定得生， 太美妙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阿弥陀佛，那好，我们再看后面一句：或曰，具名土相，复多不同。如无动界，虽是净土，犹有男女及须弥等。净土既其不同，秽土亦应不等也。你看这里就讲到，凡圣同居净土秽土啊，都是根据自己的功德也罢，业力也罢，所在的众生也罢，各自照感各自的样子，各自照感各自的待遇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多不同，就是每个国土里面的土相，就是每个国土里面的情状，它的相貌都不一样的啊。你讲举了个例子说，这还有一个不动世界。不动世界也称之为净土，但是他那有什么呀？有男女相，有男女相就表示有淫欲心呀。极乐世界没有男女相，都是清一色的童男子相。还有什么呢？须弥，须弥来讲，那就说明就是说有这个依地而居为本。不像极乐世界，就是想在这个地居就地居，想在空居就空居，想在水上居就水上居，想在树上居就树上居，所以这还是明显的不一样的。净土，只有极乐世界果报殊胜，非鱼可比。大家要升起这个向往心。那么净土既然这样不一样，秽土当然也不一样，这是从凡圣同居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因为后边把这四土介绍完了才有一个收尾，就是要说极乐世界也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这个范畴啊。我们求往从娑婆求生极乐，并没有违背唯心自性的这个根本法啊。但是因为不懂嘛，所以在这里祖师爷就慈悲掰开了揉碎的说，我们今天先只是讲了一个什么呢？讲了一个这个一心所具四种国土中的凡圣同居土里边的凡圣同居会和凡圣同居净啊。那么在这个凡圣同居会土里面也有凡有圣啊，凡圣各具两种啊，一种是恶趣的凡夫，一种是人天的凡夫啊。圣也有两种，一种是全圣，一种是实圣啊。实圣就是说真实的从那儿一步一步的往上修，到达圣位了啊。全圣来讲，人家早就修成了，全巧视线化现在那里，这叫实圣全圣啊。那么从这个凡圣同居净土而言啊，像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啊，也叫凡圣同居。为什么？虽然是净土，但是呢它有没有得到的人，没有成就的人作为人天的身份生活在那里啊，所以它也是凡圣同居，但是又称之为净土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教法呀，大家再想深入的了解痛快一点呢，去看一下《弥陀要解》里边啊，偶一大师祖师那是跟这个天入为则是同步的啊，而且也非常的这个明晰痛快。好，那还剩一个方便有余啊，十报庄严和这个常寂光土呢，所以属于这个比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枯燥啊，反正教法上就是要了解这些次第和染净差别。那我们下一讲呢再继续进行。好，今天呢就到这里，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离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净土或问的第八讲就到此为止，随喜大家闻法功德。
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